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五章祝福词，路加福音一章67至79节。在路加的童年叙述里有四首赞歌，在第一章是祝福词和谢主曲，都是在降临期最后一星期选读。在第二章是天君赞美天主的赞颂和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是在圣诞期的福音选读中宣读的。当然教会在礼仪上还用这些赞歌，并不限于这些礼仪。在大日课中，其中三首诗歌也是主要的选读对象，同时天君的赞歌也扩大成为感恩祭的一部分。因此让我首先评论四首赞歌的一般形式，然后专论祝福词。在四者之中，天君的赞颂最短，我们只能从类似的文体推测它的来源，可能和其他三首相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首赞颂是由天使唱出，而其他三首都是由人颂唱，这是它最重要的部分。这首赞颂的结构可能是重唱句，分配给天使唱的是这两行：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另外的赞颂诗由门徒在耶稣融进耶路撒冷时唱：和平在天上，光荣于高天。路加赞歌的来源，虽然在童年叙述中路加安排了不同的人物颂唱这些赞歌，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放弃一贯的想法，不主张这几首赞歌分别由玛利亚、杂加利亚或莫西昂所作的。这些赞歌本身有大致相同的风格，并属于同一类的诗体，这两点排除了这赞歌由颂唱的人几场创作的可能性。而且这些赞歌中有些个别的诗句和设定的颂唱者不相配，例如玛利亚怀孕与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有何关系。又例如喜者的诞生如何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些赞歌有共同的来源，经修改而插入童年叙述中。有些人以为是圣使自己谱成的赞美诗，但如果是出自同一作者，在各首之中应该有更大的统一性，应该和现在所见的上文下理更调和。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实质上这些赞歌是来自路加之前的传统，由圣使采用，把它们插入我们现在所见的位置。我说实质上，因为路加曾经加以修饰，使他们适合他们所处的上下文。例如一章48节可能是由路加插入原来的戏主曲内的，因为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这两节正是在这之前，路加在一章38节、42节对玛利亚描述的回想，这样一来使整首赞歌很适合他。同样在祝福词中76节至77节可能是路加自己加上，以使整首赞歌适合若翰喜者的出生。至于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走在上主面前，为他预备道路，为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以获得他们罪恶的宽宥。路加从何取得这些赞歌？毫无疑问，这都是犹太诗歌的格式和思想，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100年之间流行。这从马加伯、有地德传、巴路克书第二部分、厄斯德拉卷四及死海卷轴中、战争卷轴和感恩圣咏的文体可见。这一类诗歌主要的格式是组合式，几乎每一行都是取自较古老的以色列诗歌，即圣咏、先知、梅瑟五书及历史书上的诗歌拼凑而成。在着作《墨西亚的诞生》中，我曾经为谢主曲祝福词《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在每一行都找出他的旧约诗句出处， 让我在此以祝福词开始的两行说明。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他眷顾救赎了自己的民族，并在自己的仆人达味家中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在圣咏41篇14节及其他的圣诗中，我们找到愿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受赞颂。圣咏111篇9节也说天主救赎他的百姓。民长记3章9节说，上主给以色列子民兴起了一个拯救他们的救星。圣咏132篇17节，上主说，我要使达味头角高耸。这一句类似厄泽克尔29章21节的主题，在那一天我要给以色列兴起一位大能者。在一首与路加的祝福词同时代的犹太祷文中的第15首祝福词，我们也可找到类似的拼合。让达味的后裔迅速萌芽，在你的救恩中兴起他的子孙。上主，愿你受赞颂，愿你使救恩兴盛。因为路加赞歌的犹太诗歌背景是如此深厚，以致有学者主张圣史是从一个与耶稣基督完全无关的集子中取出来的。不过在这些赞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特别的天主的救恩已达成的语气，同时强调达味家族。这是不能从这个时期的非基督徒犹太历史中明显的找到。与祝福词和谢主曲最相似的非基督徒犹太诗歌是渴求拯救的祷文。不过公元前二世纪马加伯的胜利故事很可能刺激解救诗歌的灵感，但解救者不是达味家族的人，因为马加伯的领袖们是列位司祭，因此最可能是这是犹太基督徒赞颂天主在耶稣墨西亚内所行的拯救行动的诗歌。现有一个趋势认为这是出自犹太基督徒团体的诗歌，因此尽管各首赞歌都有概括性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少独特之处，使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出自同一背景的不同作者手笔。祝福词以及谢主曲最后的部分，我们的祖先中的我们，反映出咏唱者是集体的。更特别的就是赞歌从以色列基督徒中那些贫困者的祷文中取材，这些人部分可能在物质上贫乏，大部分是不信任自己的能力，完全依赖天的救援的卑微者、病患者和受压迫者。他们的赞美诗可见于圣咏149篇4节，因为上主喜爱自己的百姓，赏赐谦虚的人凯旋而得胜。死海的感恩圣咏也有这种背景，你上主曾经帮助贫困者和无助者的灵魂，助他们对抗强者，你曾把我的灵魂从权势者手中救出。特别是谢主曲中的这两句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也很配合这种背景。有些学者甚至更进一步推论，有一个这样的贫困犹太基督徒团体在耶路撒冷，在宗徒大事录2章43至47节、4章32至37节，路加特别注意这个城市的犹太裔耶稣信徒，说他们这一群人赎卖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穷人。他出于思乡之情而描写这些基督徒，可能过分理想化。但保禄多次在书信中提到的为耶路撒冷教会捐钱，却显示路加的描述是有历史根据的。宗徒大事录也强调，在圣殿内犹太基督徒的前进活动，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前往圣地，无疑这也是被置于西莫昂之口的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赞歌，及撒加利亚司祭发言人之口的祝福词的背景。不过确实地说，这些特点都是有关赞歌来源巧妙的推测，是没有证据可证明的。赞歌有些地方是密切相连的，更难证明的是，有些人假定这些赞歌是从希伯来文或阿拉美文译成希腊文的。他们假定第一批基督徒的通用语是希腊语， 为我们的目的，最好的做法是接受一个简单的可能性。这些诗歌是来自初期犹太基督徒小团体的圣咏。除此之外，不做任何特别的推测。这样一来，教会经常，有时甚至每日，在礼仪中咏唱这些赞歌，犹如我们远古的祖先们在信仰中以一个团体的身份赞美天主一样。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成立的话，路加采用了这些赞歌，分别把它们放在童年叙述中的人物，如玛利亚、杂加利亚和西莫暗口中。他有没有歪曲了他们的原意？相反，我可以说，路加对这些赞歌有最卓越的洞见。如果这些是初期犹太基督徒的诗歌，他们现在在福音内，从第一批犹太信徒口中，在宣布有关若翰喜者及耶稣的喜讯中颂唱。除了这些共同性之外，路加更巧妙地使用赞歌和咏唱者的身份配合。这些赞歌往往是由一句话预先交代，例如在1章40节，圣使告诉我们，玛利亚向伊撒伯尔请安，但没有记录他请安的话语。可是在1章46至55节插入谢主曲，不但为他提供了问安的说话，而且这些话是最适合他的身份的。在接下来的叙述，我们读到杂加利亚开始赞美天主，但圣使还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颂词是什么。在1章68至79节插入的祝福词也是最恰当的赞美天主之词。宣讲者的差别也充分照顾到谢主曲一开始回应了亚纳在撒母耳记上2章1至2节的开场白，它的适合性也超越两位咏唱者的共通性。亚纳的赞歌是在他已生产了第一胎儿子之后唱的，而玛利亚却在他的第一胎承孕时唱的。我们以下会见到，尽管谢主曲是旧约字句和主题的大合拼，其中有些诗句却预示了路加在耶稣公开活动叙述中记载的耶稣的真福训言。这种前瞻性也配合玛利亚的身份，因为她是履行福音职务的人物。在路加的桥梁章节童年叙述中出现，他接触一些旧约人物，例如杂加利亚和西莫昂，他们的赞歌都没有这样清晰的预期福音的字眼。概括地讨论过路加1至2章上的赞歌的来源和位置后，让我详细讨论这首迎接若翰喜者承运和诞生的赞歌，以衔接本书的上一章。祝福词，路加福音1章68至79节。赞歌引言，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第一节，因他眷顾，救赎了自己的民族，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并在自己的仆人达味家中，正如他借历代诸圣先知的口所说过的，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第二节，他向我们的祖先施行仁慈，记忆起他自己的神圣盟约，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先亚巴郎所宣述的誓词，恩赐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无恐无惧，一生一世在他的面前以圣善和正义侍奉他。路加加插，至于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你要走在上主前面，为他预备道路，为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以获得他们罪恶的宽宥。结语，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使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为光照明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并引我们的脚步走向和平的道路。祝福词与早期基督徒的基督学。以上的译文连同我认为最可信的分析和分段，是为做以下讨论用的。按旧约诗歌的分类，祝福词与赞美诗最相似，它也是以赞美以色列的天主开始。很明显，谱写这首赞歌的犹太基督徒认为他们仍属于以色列。同样的赞美以色列天主的赞歌也出现在归于达味名下的圣咏集的三部分中，最后的诗句上。不过在列王记上1章48的诗句，萨罗满加冕后 达卫也曾咏唱。他在此出现是适合的，因为这些犹太基督徒作者是在赞美天主对达卫后裔最后的受父君王所做的一切。赞歌虽然由路加编入洗者出生的故事背景之内，他原来的墨西亚色彩仍然保留下来。尽管杂加利亚为他的孩子而赞美天主，路加在此加入了有关孩子的诗句，清楚地说明拯救以色列的行动是来自主而不是来自洗者。在他面前，若汉洗者不过是个预备道路者。洗者的地位赐予赞歌中不明显的主角，即天主的墨西亚式代理人。这种情形由路加插入的两句诗句76至77节的位置更进一步的显示，这两节不是赞歌的结尾，否则这变成赞美的高峰。路加把这两句插入结语之前，而最后的结语是描写那从高上升的光体现我们天主的仁慈那一位的。这个正确的秩序总不能弄乱，洗者本身不是最后的目标。正如若望福音1章8节所说，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虽然先叙述若汉洗者的事迹，但引领我们踏出黑暗和死亡的是墨西亚所做的天主拯救的工作。这拯救的行动正是赞歌赞美以色列天主的动机，这点在两节都有清楚的交代。整首赞歌即以此两节为骨干，这些诗节通常长度一样，结构相同，每一节都以天主对他的人民，我们的祖先所做的慈恩救援工作开始，接着却描写那是如何为我们而做的，如何实践了对达卫和对亚巴郎的誓盟。我们记得马窦的族谱讲到耶稣基督达卫之子亚巴郎之子，材料可能是由马窦自己编辑的，但他从基督徒的传统知道这两位祖先的重要性，他们不但象征耶稣特别的犹太血统，更象征的广泛深远。可见祝福和族谱一样，是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预备耶稣来临这个共同的重要主题。第一节指示出自达卫家族的墨西亚成绩，已由先知们预言了。第二节连接亚巴郎和盟约，我们知道路加的童年叙述的主题之一是先知与法律的满全。更注意的是，这里所描述的拯救行动是不定过去式，虽然在基督叙述的时序中主基督尚未在白冷诞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犹太基督徒是在主复活后，当这一切已发生，墨西亚已经来临后谱成这首赞歌的。在童年叙述的上下文里中，杂加利亚是在预言，用了不定过去式，正好表示肯定有关墨西亚要完成的工作的预言。我们可以把这首祝福词看作一首基督诗歌，因为它是关于墨西亚拯救的脚，但它和我们在保禄和若望传统中找到的基督诗歌非常不同。他们的传统着重点在耶稣人性方面的事业，例如保禄在腓立伯书2章6至11节所引述的一首诗歌，提到耶稣的根源，他仆人似的谦卑生活，他服从而死于十字架上，和他受到的举扬。若望的序言诗讲到他来到世上被他的弟兄排斥，他显示他的光辉，可是祝福词却完全用旧约的字眼描述墨西亚式的救恩，毫不涉及耶稣生命中的任何事件。固然诗歌出现于童年叙述中，那时耶稣一生的其他事件尚未发生，但我们不能随便以这个事实来解释这个现象，因为路加毫不迟疑地加插有关洗者将来动向的资料，反而在祝福词以及路加引述的其他赞歌，我们见到非常早期的基督徒的基督学，尚未运用或者不会运用一些基督徒专有的词汇，也许是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基督徒赞美祷文。这些犹太基督徒完全用他们祖先留下来的语词来表达他们的感受。我有时问现代某些相信有个墨西亚将要来临的犹太人，他们心中有没有一个 被称为将来要来临的那一位。他们举出祝福词，这首赞歌的词句对他们一点也不陌生，这也显示我们在降临期选择祝福词作为福音选读是多么的恰当。这就是我们重活以色列的故事和期望的场合。我们相信这个故事整个蕴藏在耶稣内，他们的期望在耶稣用以色列的话语赞美天主，和当我们颂唱祝福词的时候完全体现了。